这期 All In 抛出了最近 AI 圈最核心的分歧，企业该不该把数据和智能交给少数几家前沿模型公司？四人的答案高度一致，不该，要自己掌握算力、模型和权重。同一集里，他们还聊了初生公民权被最高法院推翻，以及加州自称平衡的预算背后到底藏了多大的窟窿。整期从头到尾，其实都在讲同一个主题。谁能真正拥有智能，谁就拥有未来。CUP 的 AI 主权宣言，这期的起点是 Palantir 和英伟达宣布的主权 AI 合作。Palantir 要用英伟达的开源模型 Nemotron 给美国政府搭一个叫主权 AI 操作系统的平台，关键在数据主权，政府机构拥有硬件、数据还有模型的权重。Palantir 在推文里说得很直白，数据保留是你自己的宝藏。转手给别人，等于把过去打赢的仗和未来赢的方法都交了出去。他那套说法的潜台词是，谁控制了数据和权重，谁就控制了 AI 时代的军火库。CEO 亚历克斯·卡普随后在 CNBC 上做了一段20多分钟的经典独白，火力全开地抨击前沿实验室。他说，企业客户对前沿实验室的不满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信任完全破裂了。他抛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国防部要一个应用的时候，权重归谁控制？是你还是模型公司？他说，我们真的要这个国家的战场外包给硅谷的共识吗？这太疯狂了。主持人 Jason 调侃，这叫卡普式周二，因为他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出。但 Sachs 为卡普辩护，说这根本不是崩溃，恰恰相反，是罕见的有洞察。Sachs 把卡普的话翻译成商业语言。他说，企业客户真正要的是对算力、模型、数据栈还有 Alpha 的控制权。Alpha 就是专有知识。卡普真正在说的是，这些企业正处在把核心机密交给模型公司的风险里，而模型公司早晚会转身和你竞争。他举了一个让全场都震惊的案例，Figma Anthropic 推出了 Cloud Design，直接杀进设计软件领域。而 Figma 的创始人说自己被完全蒙在鼓里。Anthropic 的首席产品官当时还坐在 Figma 的董事会上，直到产品发布前3天才辞职。结果 Figma 股价今年跌了大概一半，Anthropic 估值却一路飙升。Sachs 说，这不是孤立，Cloud 后来还有科学、安全、法律、金融各个方向的垂直产品，每一个都杀进了原本建立在 Anthropic 自己模型之上的公司的地盘。而且这套打法有个很熟悉的原型，微软当年靠 Windows 的垄断，逐个收割每一块赚钱的商用软件市场。谷歌靠搜索入口，把用户越来越多的留在自己的地盘。所以如果你是一家企业，凭什么要把独家数据交给一个注定要抢你生意的平台？更讽刺的是，Dario 一边推行这套商业策略，一边公开说开源模型危险，需要限制。危险是对谁？对想要保住数据的企业不危险，危险的是它的商业模式，因为它的模式恰恰需要客户在模型层没有选择。模型层的双头垄断 ，Sachs 把整个行业的格局切得很清楚。AI 系大致分三层，芯片在最下面，模型在中间，应用在最上面。而模型这一层，目前真正在赚钱的只有两家 ：Anthropic 大概60多亿美元的年度收入 ，OpenAI 40多亿。所以模型层正在形成一个双头垄断，市场在向两家收敛。更要命的是 ，Anthropic 同时在推一套安全监管议程，想把这种双头垄断用规则固定下来。因为 Dario 的整套逻辑就是别的模型都不安全，不该被使用。问题在于，站在模型层之外的所有人都希望这里保持竞争。应用公司不想被一家模型绑架，否则连议价的资格都没有。企业不想交出全部专有知识，否则就是把自己抵押给未来。芯片公司更不希望只面对一两个买家，因为他们自己还在造芯片，需要长尾的客户。如果企业都自己用开源模型卷起来，芯片市场反而会出现一大批买家。所以几乎整个生态，芯片开发者、应用、企业都有动力去打破这个双头垄断，除了 Anthropic 和 OpenAI 自己。Jason 补了一句估值判断，他说 OpenAI 的股权反而比 Anthropic 更合理，不是因为模型或团队差，两家团队都是一流的，而是因为 OpenAI 有一块健康的消费者业务可以兜底。 Anthropic 的困境在于，他已经失去了待在自家地盘的信任。一家公司如果总是学会了就反过来颠覆你的宿主，最终会被孤立，被绕开，大家会主动找办法绕开它。 Chamath 说，如果再加一点后训练和遥测数据，开源模型能做到和 Opus 差不多，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开源的 GLM 在美国境内美国公民自己的硬件上完全控制它？这简直是不用动脑就该做的选择，而且便宜得多。一个实测，开源加 Harness 便宜16倍。 Chamath 是 AI 公司80%的 CEO， 这周他第一次认真测了开源模型。他先用一个研究把话头引开，波士顿咨询的分析显示，长期利率让资本成本回到了 8%-11% 的历史均值，但一半的美国大公司现在无法提供超过这个成本的回报。全世界大约每7家公司就有一家的回报率只有 1%-5%。 这意味着做生意本来就很难，能维持超额回报的公司是少数。在这个前提下，你还敢把公司的核心信息交给一个魔法盒吗？他讲了一个很形象的场景，一家公司带着魔法盒来找你，说只要你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他就让一切变好。然后某一天，魔法盒从阴影里跳出来，说他决定和你竞争。Chamath 说，在看过这么多真实案例之后，还继续这么做，已经不是冒险，是不可原谅的愚蠢。他还提了一件事，推特上有个前 Meta 产品经理问，为什么企业默认不能用开源模型，就因为它是中国的。他算了一笔账，即使开源模型便宜100倍，企业还是摇头说我们重视安全。可你明明可以在美国的数据中心用自己的显卡托管开源模型，数据一点不外泄，现在做的事情反而是把全部数据送给了少数几家前沿实验室。最后是他自己的实测，80%-80%做了一个软件工厂，用开源模型跑企业里很常见的代码迁移任务，用他们的 harness 包住 cloud，比单独用 Opus 同时便宜 1.4 倍，快 1.5 倍。但用 Harness 包住最强的开源模型便宜 16.4 倍，虽然慢了大概3倍，但只是多等几个小时而已。Chamath 的结论是，如果你是一家理智的公司，就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方式去访问智能，不能把自己的优势漏给平台。到了这一步还继续做旧选择，是真的蠢。自建模型成为趋势，Friedberg 的视角来自生命科学界，他本身就是 Ohalo 这家公司的 CEO， 手里握着海量专有数据。他说 Anthropic 一直在找大型生命科学公司，想拉他们贡献数据来做专业模型，条件往往是签保密协议，给你早期访问权，但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因为这些数据是几十亿美元投资攒出来的核心资产，交出去等于把自己唯一的差异化商品化，你花了几十年攒的研发优势被一家模型公司拿去和别人的数据混在一起，变成他下一个产品的养料。他预测整个行业的架构会变，过去大家以为会是大中枢加大型分支，少数几个巨头集中训练模型，云厂商负责推理，但企业会逐渐意识到更好的做法是用开源的底座加上自己的数据训练属于自己的专有模型，然后本地跑推理，未来会变成大中枢加中型中枢加分散分支，几个巨头做基础模型研发，中型集群给企业做定制训练，真正跑推理的是散布在企业自己机房甚至 IT 角落里的那几台服务器。 Jason 用苹果打了个比方，苹果一直尊重开发者生态，因为他要抽30%的税，让开发者替他赚钱。但智能不是分销渠道，你没法一边把智能租给竞争对手，一边又从同一家租。Chamath 说得更具体，未来每个员工都会有一台本地的机器，几万块钱一台的 Mac Studio 或者大内存主机，让人随便烧 token。谁在乎员工在本地机器上折腾什么？数据又不外泄，成本只是电费。他甚至还提到一家叫 Abacus 的公司已经在帮客户造属于你自己的模型，把开源模型 fork 出来变成自己的。这条路一旦开始走，终点就是每家公司在自家硬件上跑自己的模型。 AI 是取代工作还是创造工作？这一节四人在场，火药味最浓，本质是一场关于 AI 到底有没有消灭工作的正面交锋。 Friedberg 先说，不存在通往失业的润滑坡道。他提醒大家注意媒体的惯性，一旦一个叙事被立起来，媒体就不会承认自己错了。那些喊失业的人宁可继续喊，因为承认错误等于自毁信用。而且他点破了一层动机，这些人喊失业是为了有理由介入和控制 AI， 推行他们想要的那套系统。他让听众去看数据， AI 没有消灭工作，它只是笨拙地在渗透。 Jason 不服气，直接追问，那你说说什么工作会先消失？Friedberg 说，客服岗位会很快消失，因为消费者其实更愿意跟 AI 打交道， AI 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Jason 立刻反驳说，你这是凭空编的，现在根本没发生，还讽刺地问他在房间里吗。 Friedberg 用 Waymo 当证据，在 Waymo 已经突破几百辆车的城市，优步和来福车都停止招聘司机了，司机人数要么持平要么下降，这就是眼前的证据，不是预测，数据最终平息了争论。Ramp 和 Revelio Labs 联合发布了对21000家美国公司的研究，结合薪资数据和 AI 支出，结果发现 AI 采用强度最高的公司反而增长最快，两年内雇佣人数增长约 10%， 入门级岗位增长 12%， 而没怎么用 AI 的公司人数就是平着不动。当然这是相关性不是因果，但至少数据不支持 AI 在消灭工作。Friedberg 坚持区分两个词， job displacement 是被替代， job loss 是整体失业，某些岗位确实会被淘汰，但那不等于失业潮。最后大家勉强收敛到共识，人类互动的价值会溢价。 Jason 说，当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自动化，他反而愿意花高价雇一个真正的司机，而不是做 Waymo。 Klarna 就是现成的例子，一年前高调宣布客服全换 AI， 一年后又翻回来了，因为品牌要让客户知道你随时能找到真人。至于机器人， Jason 拿特斯拉的 Optimus 和 Figure 举例，十年内亚马逊仓库里的分拣和配送不会再由人类完成，但与此同时，人类作为监督者和创造者的角色反而会更值钱。Anthropic 的出口管制为什么两周就解了？这一节是 Sachs 的专场，因为他当过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 AI 主管，最清楚里面的门道。背景是美国政府两周前对 Anthropic 的模型施加了出口限制。 Sachs 说，这件事极其特殊，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成立才会发生，缺一个都不会走到这一步。第一，Dario 本人连续几个月公开说自己造出了一个网络武器，也就是 Fable，他几乎是在炫耀这件事，等于自己给官员们埋下了这东西很危险的预期。第二， Anthropic 最信任的伙伴亚马逊在做测试时发现模型的护栏失效了，而且把结果报告给了商务部。一个自称网络武器的模型又被最信任的伙伴确认护栏破了，这就坐实了危险。第三，被当面指出之后， Dario 拒绝回滚这个模型，坚持要到漏洞修复为止。正是这三件事叠在一起，才逼得政府发出那封限制信。结果也很有戏剧性， Anthropic 换下了 Dario 的首席谈判代表位置，联合创始人 Tom Brown 顶上，和美国政府的关系立刻缓和了。6月26日 Mythos 恢复对美国客户的服务，6月30日 Fable 5解除限制。 Sachs 让大家别过度解读，这不意味着美国要限制盟友获取技术，也不意味着政策转向，总统的取向始终是支持创新、支持出口、支持基础设施，这只是针对一个特定事实模式的反应，不该被放大成什么信号。要不要禁掉中国开源模型？ Jason 提了个很直接的问题，我们既然有英伟达、谷歌的开源模型，为什么不禁掉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比如 Kimi 和 DeepSeek， 为什么放任他们进来稀释我们自己的开源生态？他甚至问 Sachs， 你在当 AI 主管的时候为什么没提议下个禁令？ Sachs 给了两个反驳。第一，模型一旦开源就不再是中国的了，你可以把它 fork 出来，在美国的数据中心自己的硬件上跑，没有任何数据回流中国。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开源社区做了贡献，你拿去改编部署它就是你的。第二，如果美国禁止开源，等于把自己放到孤岛上，世界其他国家不会跟着进，他们照样用更便宜、更可定制、更有控制权的开源模型，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的企业被困在封闭模型里，白白付一笔 token 税。但他也不是完全反对限制， 他说要对模型保持警惕，因为这是网络安全的新领域，要确认里面没有后门，同时在特定硬件上它是支持设限的，比如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和无人机，这种东西带着潜在的通信后门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他也提醒，限制是有代价的，会招来对方的报复。美国还依赖中国的稀土等资源，在追求自主的同时，得想清楚整个贸易关系的大盘子。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在开源和闭源两条赛道上都赢，让市场自己选更好的。出生公民权被推翻，最高法院在学期末一口气发布了11个判决，最受关注的当属出生公民权。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天就签了行政令，取消非法移民和持临时签证者所生子女的自动公民权。最高法以6-3推翻了这道行政令。罗伯茨大法官写多数意见，三位自由派大法官都加入了。每年约有255,000个婴儿出生在非公民父母的家庭，这个数字就是争议的重量。争议的焦点是第14修正案。他在1868年通过，直接原因是当时那个臭名昭著的 Dred Scott 判决。那个判决说，黑人无论是否被奴役，都不是美国公民，甚至没有在联邦法院起诉的权利。罗伯茨在意见里引用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公民权就是拥有权利的权利。但围绕他，文本主义和原意主义的拉锯从没停止过。文本主义只看字面，原意主义看制定时的意图。而制定者的意图非常清楚，给解放奴隶的后代公民权。当时的议员根本没想过100多年后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Sachs 和 Friedberg 都承认这一点。Friedberg 说，最高法的裁决等于告诉国会，这个空间你没有了，想改只能走宪法修正案，而那几乎不可能发生。Sachs 的个人观点很明确，公民权应该给合法居民的孩子，而不是给来度个周末的游客。他本人就是移民，走过绿卡公民权的全过程。他说，一旦你取得居民身份，你的孩子该有公民权，但游客和非法入境者的孩子不该自动获得。Jason 则强调道德义务，当年正是美国自己招手放进来大批移民，为的是用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雇他们干活。既然是我们把人家请进来，就该给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一条规划的路。移民政策往哪儿走？ Chamath 先说文化层面，他说西方正在失去让他们独一无二的文化认同。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父母从斯里兰卡到加拿大是主动选择做加拿大人，他自己来美国是主动选择做美国人。如果放弃移民的同化要求，就是放弃文化本身。英国、德国、法国的经验都摆在眼前，文化偏离带来的后果普遍是更差而不是更好。所以移民政策要有同情心，但最终要偏向一件事，你愿意成为美国人，而不是来这里重建一个旧国家。 Friedberg 给出一个很干脆的框架，制造者对索取者，你来是为了领福利、领社会服务，那就不该让你进来。你来是为了工作、创造、让家人过更好，那就欢迎。他说，每个有生产力的人对经济都是竞争，这不是零和游戏。真正会创造的人会把整个经济做大，让所有人受益。所以该被挡在门外的是那些冲着福利来的索取者，而不是任何努力工作的移民。 Jason 支持点制移民，他说可以从语言能力、对制度的理解、创业记录这些维度打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可以设一个阶段性机制，先给你临时签证，只要你不犯罪、不碰福利系统，真的在创造就业，就一步步转正。他说在他的美国里会无限欢迎 Elon Musk、Sachs、Chamath 这样的人才，每从别的国家抢到一个顶尖人才，都是美国的净收益，同时是对方国家的损失。Sachs 最后给了民调数据收尾，约2/3的人支持驱逐所有非法移民，1/5支持驱逐一部分，其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暴力犯罪记录的必须被驱逐，只有1/6的人反对驱逐任何非法移民。所以驱逐本身是受欢迎的，只要他针对的是罪犯。他还翻出历史的对照，当年爱丽丝岛时代，1/3的移民最终选择回国，因为美国没有福利兜底，混不下去就自己走了。而现在有人下载个应用就能领钱，所以他主张拿到签证的几年内 不能碰任何社会项目，想进来就得接受这个前提。加州平衡预算背后的窟窿， Newsom 宣布了一个3510亿美元的平衡零赤字预算，一路排到2028年。Frederberg 从他在加州的地堡里逐条拆穿了这个说法。他列了五个章节，成本膨胀、会计把戏、收入依赖、人口外流以及没被算进去的负债。第一条就够惊人了，加州的预算从2019年的2150亿涨到今天的3550亿，六年间涨了65%。所谓平衡是会计上的把戏，真正的账本里支出是超过收入的，中间的缺口靠借债填上20到40亿美元，然后对外宣称平衡。这些债最终都要纳税人来还。再看收入的病根，加州对极少数富人过度依赖，最高税率已经到 14.4%， 全美最高，个人所得税占州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最富的 1%， 也就是15万人交了700亿，占个人所得税的一半，最富的1000个人一年交22亿。这意味着只要这些人搬走，整个州的财政就摇摇欲坠，而他们确实在搬走。2019年以来，至少15家财富500强把总部搬出了加州，2100家中大型公司搬走， 5% 的加州就业岗位消失。每年有 1% 到 1.5% 的个人收入流出州外，10年就是 15%。 新的税种还在加码，软件销售税 8%， 买微软的软件、 Gmail 订阅，甚至 ChatGPT 会员都要交，预计每年收10亿。医疗保险公司的新税最终转嫁给个人，每年20亿，原本只是临时救济的一档高税率彻底变成永久。负债是最后也是最重的那个雷，加州已经有1400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州本级5000亿，地方政府8000亿，报告的养老金缺口是6640亿，很多估计认为实际接近15000亿，还有1750亿的退休医疗缺口。更致命的是加州规则，养老金债务排在州债券之前，也就是说真到违约那天，最先被动的不是债主，而是加州自己的退休公职人员。 Chambers 说，别指望加州变红，它只会越来越蓝，社会民主党会越来越激进，最后很可能是一场全面的债务重组，那些承诺的养老金未必兑现。他甚至预测 AOC 会当总统，加州会需要联邦纾困，而红州会因此质疑，凭什么让我交的联邦税去填加州的窟窿，那才是联邦解体的导火索。这期在7月4号生日快乐美国加油的祝酒里收尾。 Frederberg 的总结最冷，加州本该是全世界最容易平衡预算的州，因为硅谷给了他巨大的税基，是管理层的无能、自私和腐败把他一路带到了悬崖边上。